观察家乃至许多中国公众就中共所谓的历史决议明显感到好奇的问题包括，中共历来毫无愧色地强调历史必须为党服务，必须为党的政治服务。既然如此，中共又如此隆重地推出这样一份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可言的决议，是否滑稽？是否是侮辱中国公众的智商？中国时政分析网站内参编辑倪林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是相当坦诚、坦白的。
这卢文健写得很清楚啊，他的目的是基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目的是维持目前中共垄断权力的政治体系哈，而同时这是一份高调歌颂习近平的文件，目的在于做到维护，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也就是说他个人的权威，维护是他个人的权威和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我个人觉得哈，这份新决议有很多方面都带有一定的讽刺性。首先，它不是一份关于历史的文件，而是一份为中共、为习近平在政治上服务的文件。决策的标题哈，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于党的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哈，强调的是重大成就，重大成就，能不好吗？能不伟大吗？
倪林超说，就无视历史而言，中共最新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比前两份决议走得更远。
你看，第一份和第二份历史决议也是为政治服务的文件，也扭曲了历史，多多少少也扭曲了历史，但至少他们在标题上都有那么六个字，若干历史问题，这一次没有这六个字，信号很明显。这本身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内涵不在于客观历史考核，也不是什么面对历史吸取教训的文件，而是为了歌颂中共百年，歌颂习近平，歌颂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
在很多人看来，中共的这份所谓历史决议，无非是说中共一百年来一直伟大、光荣、正确。中共现在的领袖习近平则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顶端，所以习要定于一尊，一锤定音，因此不准妄议、非议、评议。在批评者看来，中共现在再度以历史决议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他的内部纠错机制，从而为他再度制造大灾难铺好了道路。这种看法有多少道理？有多少是言过其实？
最有力的自动矫正似乎是当共产党能够意识到他的错误正在威胁他的统治和权力。但问题是，如果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应该我们已经有了那种严重的后果，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也不可能避免这样的严重后果。我们在大跃进和文革里都看到过哈，然后文革之后导致了人民对那个毛泽东思想信念的崩溃，为经济改革铺了路。但是就像决议所说的，历史证明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是不容置疑的。就像决议所说，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红、最恢宏的史诗，几千年。所以党那么伟大、那么正确，如果它真的那么伟大、这么正确，当然不用反思，不用矫正，没有客观需要。
说起对待历史的心态， 以精彩的描写共产党独裁统治而著称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写的著名的政治预言政治讽刺小说《1984》当中有这样的话：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这话现在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共领袖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的心态或做法，在多大程度上不适用？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然后写文章的时候也应用过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强调了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历史不是什么单一客观理想化的真相了，它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与过去的对话，是对现在现状的评论，未来的展望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是非常强大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也不例外啊。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党史对中共来说一直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对他来说相比是一块神圣的禁地，因为历史可以出产谎言，挑战现状，并使我们梦想彻底不一样的未来。我想这是中共不想要的，也不想看到的。他怕，他是想维持现状，维持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地位。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中国时政分析网站内参编辑倪林超的摘要。倪林超谈的是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所谓历史决议究竟有什么意义。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学者倪林超谈中共历史决议与中国公众智商。